二篇，诗篇第五十二篇，两节是圣经是六百九十五页，诗篇五十二篇。以东人多益来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亚希米勒家。那时大卫做着训诲诗交于灵长，勇士啊，你为何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胜似爱善，又说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第八节，至于我，就像神殿中的青橄榄树，我永永远远依靠神的慈爱。然后第六十篇，大卫与两河间的亚兰并索巴的亚兰征战的时候，约雅返回在盐谷攻击以东，杀了一万二千人。那是大卫作者经师，叫人学习，教育灵长，调用为政的百合花。神啊，你丢弃了我们，使我们破败，你向我们发怒，求你使我们复兴。你使地震动而且崩裂，求你将裂口医好，因为地摇动。第四节，你把旌旗赐给敬畏你的人，可以为真理扬起来。求你应允我们，用右手拯救我们，好叫你所亲爱的人得救。神已经指着他的圣洁说，我要欢乐，我要分开事件，丈量舒各谷，基列是我的，马拿西也是我的，以法莲是护卫我头的，犹大是我的杖，摩亚是我的沐浴盆。我要向以东抛鞋，非利士啊，你还能因我欢呼吗？谁能领我进坚固城？谁能引我到以东地？神啊，你不是丢弃了我们吗？神啊，你不和我们的军兵同去吗？求你帮助我们攻击敌人，因为人的帮助是枉然的，我们依靠神才得施展大能，因为践踏我们敌人的就是他。好，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我们还是接着上个礼拜三我们一同来看诗篇。我们知道诗篇一共是150篇，分作5卷。那么第42篇到72篇是第二卷，那么就相当于摩西五经的第二卷，那就是出埃及记。我们知道出埃及记乃是讲救赎的一本书，那里不只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赎，也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释放，也更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交通。所以我们读诗篇第二卷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读到这些非常中心的思想。那么42篇到72篇我们已经说过，42篇到50篇是一大段，然后51篇呢到72篇是另外一大段，因为这里代表两条线。那么前面这几篇乃是给我们看亚伯拉罕那条线，51篇呢到72篇给我们看见大卫的那条线。那么亚伯拉罕的线代表生命的线，大卫的线呢代表掌权的线，代表作王的线。我们知道大卫所以能坐在宝座上，不是因着他自己的缘故，我们知道他没有多久就犯罪了，就失败了，诗篇51篇就是个很大的证明。所以我们怎么能一直过得胜的生活，怎么能够一直与基督一同作王，那个秘诀不在乎我们。如果照着我们的情形，我们的诗篇应该是51篇，那51篇是大卫犯罪以后所写的诗篇。他说，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所以凭着大卫他只会犯罪，凭着大卫他只会跌倒，但是感谢主，主对于大卫所立的约就是他的宝座是一直到永远。所以基督徒今天不光是有了基督的生命，而且今天我们有一个保证，我们那个生命是个得胜的生命，我们能常常得胜，我们能常常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所以从51篇到72篇就给我们看见大卫的线。那么在亚伯拉罕的线里面，我们看过十字架的救赎、十字架的释放和十字架的交通。那么我们呢，从大卫也是这样，从51篇 我们也看见十字架的救赎，我们也看见十字架的释放。那么从五十二篇开始呢，我们特别看见十字架怎样的把交十字架圣灵怎么把十字架交通给大卫。那么我们看见大卫开始逃难，特别在这几章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个写诗的背景啊，都是大卫逃难的背景。那根据大卫那个逃难的背景，然后呢这里就给我们一首诗一首诗一首诗。所以如果我们仔细读这些诗篇的话，你看见说现在神不只赦免大卫，饶恕大卫，不只叫他得着释放，不只叫他从罪恶里面得着释放，不只叫他得着十字架的救赎。那同时呢，你看见圣灵要有一个工作，要把十字架交通给大卫。所以你看见大卫就在那里逃难了，大卫就在那流亡了。那么就在大卫流亡逃难的时候，他写了一些的诗。那么这些诗呢就记载在下面。所以这一段圣这一部分圣经特别给我们看见大卫怎么经历圣灵给他那个十字架的工作。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十字架本身不是目的，十字架乃是在大卫的身上要开出伤口，结果呢就能把金子组织在大卫的身上。那金子在圣经里面代表什么呢？代表这个神的性情。所以从五十六篇开始，五六五七五八五九六十这五篇诗篇都叫做大卫的金诗。所以我们看见嘛，基督徒的苦难就好像母亲的产难一样，是有盼望的。那基督徒的苦难是有结果，当母亲经过了产难以后，当她看见她孩子生下来，你分不出她的眼泪是欢乐的还是痛苦，还是伤心的，两个都有。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今天大卫神让他经过许多的苦难，没有别的，神有一个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要把他，就神的目的就是要在他身上产生金子。现在他的诗不光是大卫的诗，而且是大卫的金诗。所以弟兄姊妹读下去的时候，我想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我们要看到底神在大卫身上是怎么做这个工作的。那么我想弟兄姊妹，你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会记得吗？这个马太福音啊，讲到主耶稣的家谱是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那为什么十四十四十四呢？那非常有意思，头十四代是特别从亚伯拉罕一直下来的十四代，那第二个十四代就是指着那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十四个王。所以那里如果你仔细读的话，是十四个王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然后最后呢，就是从以色列人他们流亡，他们这个被掳到巴比伦以后，后来又有十四代，一直到我们的主降生。所以在这里你看见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是十四呢？你晓得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呢，每一个字是一些希伯来文字母加起来组成的啊。比方说 good G-O-O-D 你就是 G-O-O-D 这几个字母把它加起来。不过希腊文希伯来文有个特点，就是它每一个字母啊都代表一个数字。因为我们知道在希伯来文里面没有阿拉伯数字，它讲的一二三的时候，它是用希伯来的一个字母来代替它。那么如果大家呢把大卫这个希伯来文拿来，它是好几个字母拼在一起的。那么如果你把每一个字母所代表的数字，那么把它放在一起，然后通通把它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大卫呢这个字，你如果把它每一个字母的数目的价值把它加起来的话，那刚刚好是十四。所以现在你很明白为什么主耶稣的家谱是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呢？因为那个家谱是大卫的家谱，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乃是大卫的后裔，而他将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大卫的宝座不可能到永远，原因就是因为主耶稣坐在那个大卫的宝座上。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马太福音的特点，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主耶稣就是王。但是不要忘记，到底主耶稣是怎样的一个王呢？是十四十四再加上十四所代表的。那么十四代表什么呢？大家都记得吧，你如果读到出埃及记你就很清楚， 你从正月一号开始算起，二号、三号、四号到十四号，你知道说逾越节的羔羊就为我们宰了。那么就是正月十四号的时候，你记得逾越节的故事。那天晚上，所有的以色列家他们都要预备一只羔羊，正月十四号啊，不要忘记那个正月十四号那逾越节的羔羊不过是个预表，不过是个影子，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位真的逾越节的羔羊要来。果然1900多年前，你记得我们的主耶稣就在正月十四号，当以色列各家都在那里庆祝逾越节的时候，我们的主刚刚好在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十四很清楚代表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许多人光要基督不要十字架，他们光要救主他们不要十字架，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从亚伯拉罕到基督是十四代，再加十四代，再加十四代。换一句话说，每一个阶段都是用十四来代表的，每一个阶段都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故事。那为什么讲的十字架的故事呢？非常有意思，因为十四一面是十字架的数目，另外一方面也是大卫的数目。那么大卫是怎么做王的呢？不要忘记，大卫是先逃难，然后才登基。他先流亡，先被逼迫，被追赶，到处的逃难，到处被追赶，到他降地，他把自己藏在山洞里面。我们知道他觉得自己不过像跳蚤一样。让我们记得，就在旷野里面，神把大卫再缩小再缩小，他还没有登基，他还没有到宝座上，圣灵已经在高的高油在他身上。但你现在神要给大卫看见一件事，今天一个大卫怎么能达到宝座，他到荣耀的途径是什么？是先经过苦难，先经过流泪谷，先经过卑微，然后才升高，先是十字架，然后才达到冠冕。我们知道所有的王都有冠冕，但只有主耶稣这个王，他的冠冕是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得的冠冕。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基督徒得胜的途径乃是要经过十字架，基督作王的途径也是要经过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对我们不光救赎了我们，十字架还有一个荣耀的目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宝座。我们如果不经过十字架，我们就不能到宝座；如果我们不经过流泪谷，我们就不能够达到丰收的境地。所以流泪撒种的必要欢呼首歌。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从52篇开始，你看见大卫就开始流亡了。在这里特别讲到，我们说大卫有很多的故事，但这里特别讲到他逃难的故事。然后就在他逃难的时候，他受了一些委屈，他受了一些痛苦，他受了一些逼迫，他受了一些压迫，他有许多的眼泪，他有许多的委屈，他甚至于几乎丧命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你看见十字架，圣灵就把十字架就交通给大卫。那目的是什么？目的要给他看见，今天到了时候，神要叫他升高。到了那个时候，大卫回过头，他要想，他要看见，他要看见说，原来神在他身上的工作，那个工作乃是先卑微再升高，先是十字架，然后才达到冠冕。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能够记得，十字架是太荣耀了，你不要光想到十字架光救赎我们，不要光想到十字架光是释放我们脱离罪，十字架更有一个荣耀的目的，把我们带到丰收的地方，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能像大卫王一样。但是弟兄姊妹，大卫不是先登上宝座，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个人在宝座上，那就是扫罗。那么弟兄姊妹，他明明知道神的灵在他身上，但是就是地位来讲，扫罗坐在宝座上，他需要被追赶，他需要逃难，他需要流亡，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坐在宝座上，就证明他必须要流亡，他必须要逃难。但是感谢主，这就是十字架在大卫身上的教导。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刚才说过，结果就是 终于大卫能够留给我们一些诗，叫做经诗。